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地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
好，我们一起起立，将我们的诗歌带到诗人宝座前。
为师多随遇如烟，我
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上帝，你的众儿女奉耶稣基督的名，在你的殿中敬拜侍奉你，求你赦免我们的过犯。你是独行其事的神，万民应当颂赞你，你配得一切的荣耀和赞美。我们为加拿大祷告，求你的恩典和看顾不离开这个国家，愿人们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为教会献上祷告，求你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扶持我们，让我们专心侍奉你。我们为弟兄姐妹献上祷告，求你的灵使我们刚强壮胆，让我们在万事上都信靠你，不偏行己路。求你使我们得饱足，饱尝你的慈爱。我们也为今天的讲员许延松弟兄献上祷告，求你让他的话语带着圣灵所赐的能力，让会众顺服圣灵的带领，心中火热，得蒙造就。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大家请坐。好，我们一同来读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
声音召我与他相聚，借他十字架所流宝血，将我罪我洗脱。主，我来救你，现在来救你。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大多数基督徒啊，当我们回想我们初信和受洗的时候，我们往往心里边呢是带着一份这个甜蜜啊和这个温馨啊。在那个时候呢，当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看到天呢是那么的蓝， 花儿呢是那么的美啊，周围的人呢也都那么的那个美好，对吧？其实并不是这些东西有什么发生大的变化，而是我们内心世界里边呢我们有了变化啊。所以我们去看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的态度不一样了，我们的感觉不一样了啊。那个时候我们心里边呢充满了对主的火热啊，充满着热情。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流逝啊，随着各种各样的东西对我们的这个缠绕，渐渐的呢在我们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啊，我们心中的那个火热呢渐渐的呢就消失了。有的时候呢为了要办成一件事情啊，我们呢觉得自己做不来，我们祈求神啊，我们恳切的啊切切的祈求他啊，抓住他的手啊，求他帮助我们。那么当这件事情成就了以后，我们就忘记了啊，我们就冷漠神。有的时候呢当我们遇到了困难啊，遇到了逼迫，这个时候呢我们又常常的抱怨神。还有的时候呢我们遇到了很多的诱惑，我们又被这些诱惑呢吸引去而远离神。一个合神心意的基督徒应当怎么样的对待自己的信仰呢？谢谢刚才尹基弟兄给我们朗读这个今天我们的重点要查考的这个经文啊，在约书亚记的第24章第14到第18节。这段经文呢它记录的呢是当时是这么样的一个历史背景啊，我们都知道耶和华神呢带领以色列人的这个先祖啊，这个从亚伯拉罕开始啊，带领他，然后呢到迦南以后呢，他后来呢生了以撒啊，以撒呢生了雅各啊，后来雅各呢带领他的家人呢就下到这个埃及地，在那里呢为奴400年啊。然后呢从埃及地呢，神呢又让摩西，呼召摩西出来带领着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啊，出埃及过红海啊，到了约旦河东，然后呢又跨过了约旦河，然后呢来到了埃及地。所以约书亚的那个时代，就这段经文所记载的那个事件的时代呢，就是约书亚和那一代以色列人已经进入了迦南这个应许的这个美地啊，是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那么这段经文呢它所在的圣经里边的这个背景呢是这样的啊，在第2节到第13节讲述的呢是神的恩典，借着耶和华神对以色列人讲话，从他怎么样的带领亚伯拉罕一步一步的带领他们，向他们施恩惠啊，施慈爱，带领他们进入这个应许美地啊，是那样的几节经文。那么在他的后边呢18节以后的19节第20节呢是借着约书亚的口强调了神的圣洁和他的公义，以及呢他是一位祭邪的神。那么就在这两部分圣经中间，14节到第18节就是我们今天的所读的这个经文，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借着这样的一个经文讲述了约书亚以及约书亚所在的那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对神的一个心愿，一个心声。那么从社会背景来讲，当时的社会背景具有三个特点。第一个呢我们看到了，就是以色列人几代人所为之努力所奋斗的那样的一个目标，这个时候呢是终于是达到了啊，这个事情呢是办成了，成就了。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经历了这么多人，从亚伯拉罕开始到约书亚带领民众进入迦南美地，以色列人经历了种种的苦难逼迫和磨练，这是他们所当时的第二个背景特点。第三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当他们来到迦南美地的时候，有很多的假神，很多的偶像摆在他们面前啊，诱惑着他们，看他们怎么样的去做选择，怎么样的去做对待。 这几节经文所记录的，就是约书亚和他的这一代以色列人呢、啊，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所向神发出的那样的一个心声。当我们一提到以色列人的时候啊，在我的脑子里边，首先的话呢，就有一个标签啊，以色列人呢是悖逆的啊，他们处处不听神的话啊，处处悖逆神，受神的责罚啊，等等这样的一个标签。比方说，在出埃及的那一代以色列人，就因着他们在旷野里边的埋怨、不顺服神，啊，后来神呢让他们全部倒闭在旷野当中，除了约书亚、加勒和一些少数的其他的利未人，啊，那么在约书亚他们以后的那些代人里边，士师时代、列王时代等等，以色列人呢还是不听神的话，啊，被神呢借着亚述、借着巴比伦来惩罚他们，啊，使他们被掳，啊，过很凄惨的生活。那么在这两部分中间，以约书亚为代表的这样的一代以色列人，他们对神的心声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对神的态度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回到这个经文，我们再来看这个第十四节，啊，大家有圣经的话呢，看圣经；没有的话呢，就听我呢再读，因为刚才引擎呢已经为大家读过了，啊。第十四节说什么呢？说现在。啊，如果你有笔的话呢，可以把这个现在呢画起来，啊，我们的读第十四到第十六节这部分，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大家可以把这个必定侍奉把它画起来。第十六节，百姓回答说，我们断不敢离弃耶和华。大家把断不可离弃画起来，去侍奉别神。这三节经文里边是我们重点要分享的经文。在这里边的话，我们首先呢，第一呢，我们看到在这里边呢提到四种不同的神，啊，一个呢就是真神耶和华神，另一个呢就是大河那边的神。这个大河那边指的是哪边呢？是指的幼发拉底河的那边，也就是特指亚伯拉罕在被耶和华神呼召出来以前，他的父辈或者他的祖父辈等等，他们所侍奉的那个神，那是一个假神。另外一个神提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之地，埃及人所侍奉的神，那是一个假神。再有一个神，就是当他们站在这个迦南土地上，当地的原来的居民亚摩利人所侍奉的神，那是一个假神。那么从我们刚才所勾画的三个词把它们连在一起，是一个什么的概念呢？就是现在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断不敢离弃耶和华， 去侍奉别神。这个就集中的刻画了约书亚和那一代以色列人对神的心声。那么在这个心声里边，它表达着什么样的更广泛更深层的含义呢？它反映着当时的以色列人怎么样的一个内心世界呢？我们根据刚才的历史分析，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是一个约书亚和以色列人一个功成名就的时候，他们进入了迦南美地，进入了流奶鱼蜜的地方，进入了神所应许的那样的一个宝地，大功告成，啊，从亚伯拉罕开始，他们一路的紧紧的抓住神的手，祈求神带领他们走这条路，完成这个伟业。这个伟业今天完成了，成就了。在这个时候，站在迦南美地的以色列人，完全可以这样想：神啊，我们感谢你过去几代人给我们的带领，今天这个事情可是成就了，下边看我们的吧。 以前流泪的祷告，跪在地上的祈求，现在可以稍微放一放了。这个事情已经成就了，我们可以重新开始我们自己的作为了。但是那个时候站在神面前的约书亚和那一代以色列人，他们却坚定地对神说，是慈爱的神，你让我们大功告成的时候，我们必定侍奉你，我们断不敢离弃你，因为你是我们的神。今天我们的基督徒生活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也常常有类似的情况，遇到一些事情我们无能为力，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我们切切地祈求神，要抓住他的手，我们想和他建立最良好的关系，希望他给予我们帮助。比方说孩子的教育问题，比方说我们的工作问题，比方说我们的父母或者配偶的移民问题啊等等。但是有一天，一当这些问题解决了，神帮助我们开路，把这些事情做成了，这些困难绕过去了的时候，我们的那份热情就没有了，我们抓神的紧抓神的那个手就松开了，我们开始冷落神。有一个爱打猎的人，他呢在一次布道会上面呢是决志信主了。有一天呢，他就到加拿大北部很冷的一个地方啊，然后呢去打猎，开的车，结果呢突遇暴风雪，啊，突遇暴风雪，温度呢急剧的下降，而他的车呢就卡在了一个暴风雪的里边，不能走动，啊，也没有信号，手机也没有信号。那个车里边的燃油呢只能再维持一个小时的时间，这个时候呢他预感到了这个很大的麻烦出现了，啊，开始感到非常的绝望，那样的气温一个晚上过去以后呢是必死无疑，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他就想到呢就是向神祷告啊，向神祷告，那么他就祈求，求神的神啊，这个我遇到了这么大的麻烦，如果你求你的救我啊，如果你不救我的话呢，我今天呢可能就被冻死在这个地方了，啊，你救我以后呢，我一定呢更多的去教会啊，更多的呢去跟随你啊。那么时间不长以后呢，哎，就突然听到远方的有声音，啊，原来是两个爱死寂寞人呢，他们驾着雪橇在晚上准备回家的路上呢，路过这个地方，看到呢有一个车灯在这个地方亮着，他们过来呢想看一个究竟。啊，那么看到他在这个地方被困在这里，啊，就把他救了，啊。这么一个事情发生以后，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当他回忆这个事情的时候，回顾这个经历的时候，这个猎人他说什么呢？哎，他说那一次啊，多亏那两位爱死寂寞人，他们恰巧经过那里，把我给救了。这就是他所看到最重要的事情，在这个事情发生以后。我们很多的基督徒，我们可能并不像他这样那样的缺少属灵的看见，但是在我们属灵的光景里边也常常有类似的软弱。有的人生病了感到非常的绝望，非常的孤独啊，尤其是我们生了比较特殊的病的时候，朋友的安慰，亲人的鼓励，常常不能做到那一点，不能真正的把我们从那个孤独当中解脱出来，只有你自己能够感受那个孤独，那个绝望的根本。这个时候我们祈求神，啊，求神拯医治我们，求神拯救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可能会对神说，神啊，求你救我啊，以后呢我必定呢更多的侍奉你，跟随你。但是当神用他的方法真的使你得救的时候，真的医治了你的时候，你的这个看法呢就改变了，随着那个环境的改变，你的想法不同了，啊，当时呢你比的是可能是和你在一起的那些病房里的那些人，如果你还和他们比的话呢，你真的会觉得感恩，啊，但是当环境变了的时候， 你会相比的是你周围的那些身体正常的人，他们能做的事情我为什么不能做？你可能会和你身边的同一个小组里的弟兄姐妹比，或者和教会里边的其他弟兄姐妹比，甚至呢你可能会和世界上的人去比。当环境改变以后，我们对神的渴慕的心、渴求的心就被削弱了。这是我们很多人属灵的光景。但是当走出困境，当他们的伟业完成的时候，约书亚和他那一代以色列人，他们却一点儿也没有放松对神手的紧紧的抓住。他们铭记并且清楚神对他们的恩典，并长存一颗感恩的心。第二个背景特点是，当时的约书亚和他们那一代人站在了迦南地，但是他们知道从亚伯拉罕开始他们经历了多少的苦难。从亚伯拉罕开始，神拣选呼召他的时候，首先呢他要和他的父辈在信仰上面的话呢要有一个割舍他们信奉的是那样的一个神，而今天他所相信的是耶和华神。神呼召他走出那个地方的时候，他相信神一定会给他有一个好的带领，但是到底去什么地方，到底怎么走这条路，他心里面一定有很多的困惑。从那个时候开始，到了以撒，到了雅各，特别是进入了埃及，400年为奴的生活，奴隶啊，对吧？他们的生活的苦难可以想象。而从埃及出来以后，过了红海，进了旷野的时候，生活可能更糟糕。很多的犹太人、以色列人在那里抱怨摩西，你这是做的什么事情，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难道你让我们死在这里吗？你还不如把我们送回到埃及去，让我们过为奴的生活呢。这些都是苦难的一些见证。那么当约书亚带领着众以色列人来到了迦南美地门口的时候原住民他们联合起来打攻击他们打击他们，使他们的生命受到了很大的威胁。这些苦难摆在面前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可以埋怨神，可以像他们的以前的那一辈以色列人一样埋怨神，但是约书亚和他那一代以色列人，当他们经历了这样的苦难，回顾这样苦难这样的逼迫的时候，他们站在神的面前说，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断不敢离弃他。和我们今天的光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当我们基督徒今天生活在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也常常遇到各种的苦难经常是这样的事情，我们做一件事情，别的人那些不幸的人反倒做得很顺利，我们呢却遇到很多的苦难面对的很多的逼迫，有些是政治上的原因，有些是其他社会方面的原因，往往我们会站立不稳。面对现在的世界，面对这样的信仰，世人经常对我们抛来冷嘲和热讽，而面对这样的压力的时候，我们不能像保罗那样面对他们坚定地说，这是我的信仰，我不以福音为耻。这是我们大多时候的光景我们因着这样的苦难，因着这样的逼迫甚至因着这样的冷嘲热讽，我们的信心的受动摇，我们没有能够像约书亚他们那样在神面前坚定没有像他们那样能够透过这样的苦难，透过这样的逼迫，看到神在里边所珍藏着的那许多的祝福。第三个社会背景，在约书亚那个时代是一个充满诱惑的时代刚才我们在读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在那一段经文里边呢，一共出现过4种不同类型的神。第一呢是真神， 啊，耶和华啊。第二个神呢是亚伯拉罕他的祖先们所侍奉的在大洋那边的神啊。还有呢是他们为奴之地埃及地那些人们所侍奉的神。再有就是他们来到迦南地以后原来的人亚摩利亚人在这个地方所侍奉的神那些诸多的巴利。这三种假神概括起来讲他们呢给人的诱惑呢在这么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情感的方面的诱惑。一个方面呢就是肉体和精神方面的诱惑。从情感方面来讲是什么呢你比方说亚伯拉罕祖先所侍奉的神啊，当他们想到这个神的时候先不管他是怎么样他们总会有一个想法这个必定是我们老祖宗所侍奉的神啊！我们今天离开他从情感上呢会有一些接受不了啊。那么对于埃及地埃及人所侍奉的神和亚摩利人所侍奉的这些神那么他们呢是从肉体上和精神上对他们的有诱惑能给信奉这些神的时候能使得人们从肉体上得到某种满足从精神层面上得到某种快乐你比方说在迦南亚摩利亚人的这个假神当中啊，就有一种叫做庙祭的制度这个制度是什么呢就是在当地的一些贫苦的人家他们的女孩子长大以后呢就送到这个假神的庙里边啊，那么在这个庙里边呢所有这个假神庙里边的神职人员呢就可以和他发生关系啊，放纵自己的情欲那些呢来到这个假神庙里朝圣的人们也可以做这样的事情这就是他们这个制度里边允许的专门设立的是满足人欲望的是能够顺乎人肉体的但是这些却被耶和华神视为是污秽的而断然禁止的所以这样的一些假神他们从精神从情感上从肉体上从精神上多多少少都能给人带来满足面对这样的假神怎么办当时已经来到迦南美地的以色列人他们可以考虑这些假神能给他们带来的好处但是约书亚和那一代以色列人他们在这种诱惑面前却坚定地说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断不敢离弃他他们把那些情感把那些欲望的满足放在了脑后他们去追求认定真神那独一的神今天我们生活当中我们也有大洋那边的神那个神可能是我们的父辈甚至是我们的祖父辈啊，为之奋斗一生的壮丽的事业当我们考虑信仰的时候我们先不管这个信仰的怎样我们常常有一个因素要考虑的就是我们和我们父辈之间的情感的问题那毕竟是他们追求了一辈子的一个信仰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这样的信仰在当前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在这个后现代的思潮泛滥的时代金钱至上享乐生活追求感官肉体上的刺激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社会潮流我们是不是应该顺服这样的一个时代和众人一起走这样的享受的道路呢还是我们继续的要坚守我们的信仰接受神圣洁公义的这样的一个约束呢我们常常会站立不稳我们常常会心有动摇这些事情缠绕着我们可能带领我们远离神但约书亚和他们那一代人给我们看到的是面对这些可能带来的满足他们看到了这个满足背后的灭亡之路唯有真神是能够赐我们生命的永恒 就是这几节经文向我们所要昭示的，约书亚他的家人以及那一代以色列人在神面前所表露的心迹。他们没有像他们的前一代人那样抱怨神、背弃神，也没有像他们后边的很多代以色列人那样冷漠神、抵挡神、顽梗。他们向神表明了他们最坚定的侍奉，表明了他们最坚定的跟随。他们成为了后来所有被神拣选的人，包括我们在内的一个好的榜样。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有些人心里边会有一些疑问，我们以约书亚作为我们的榜样啊，去坚定的跟随神。约书亚他们坚定的跟随神，这个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呢，是很容易理解的。他们和神必定有一个很亲密，相对来讲很亲密的关系，很直接的看见，对吧？当他们出了埃及的时候，摩西带领他们过红海，神白天里云柱的引领，夜里火柱的带领。在过红海的时候，神怎么样的亲自的把那个河海水分开，让他们从里边经过，这都是他们亲自看到的。在何烈山上、西乃山上，神怎么样借着摩西把那刻有律法的石板带到他们中间，他们都是亲眼看到的。因此他们和神有这样的交往，他们坚定的信靠神是有他们的道理、有他们的原因的。他那个神和我们毕竟还比较遥远。其实就是在那件事情，约书亚他们那件事情发生以后的1450年，或者说从今天往前推算2000年的时候，正是那样的一位耶和华神差派他独生的爱子来到这个世界，用最直接的方法把福音的道理讲述给了我们。他取了人的形象，带来了上帝的救恩，他让我们懂得了神对以色列民的选择真正的目的，并不只是拯救他们，而是要借着他们拯救他们，并且借着他们将全人类给予拯救，得以救赎。十字架上主耶稣基督流出的宝血向世人昭示了上帝对我们无比的爱和他无比的公义和圣洁。他让我们这些所有得拣选的人得恩典、得救赎、得永恒的生命。父神借着耶稣基督的到来给予了我们更为奇异的恩典，让我们得到了更为整全的看见。有一首歌我特别的喜欢啊，这首歌呢是唱的是这样的：主啊，我赞美你，因为你拣选了我，在那茫茫的人海中是你把我找寻。在我们认识主以前，我们真的是浑浑噩噩的在过日子，我们不知道生命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从哪儿来，我们更不知道我们到哪儿去。神拣选了我们，他让我们看到了生命的意义，他让我们在初信之时既蒙恩惠，让我们瞎眼今得看见。面对这样奇异的恩典，无论我们达到了什么样的目标，成就了什么样的伟业，也无论我们遇到怎么样、经历过怎么样的困难、怎么样的逼迫，更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诱惑和吸引，让我们能够像当年的约书亚和约书亚站在约书亚面前的那一代以色列人一样，坚定的侍奉神，断不可离弃神，因着神的慈爱，因着神的圣洁和公义，更因着他 赐我们每一个人那永恒的生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这样的机会让众弟兄姐妹一起在这里分享你的话语，分享你借着约书亚向你表达的心声，让我们看到我们应当怎样的做一个基督徒，做一个蒙你喜悦的基督徒。不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成绩，取得什么样的成就，经历什么样的苦难，遇到什么样的诱惑，让我们始终坚定的怀着感恩的心跟随你，侍奉你，永远不离弃你，因为你是我们的神。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Thank you.